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在讲天国的本质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是在讲怎么进入天国，有的是在讲从天国里出来的人，有的时候是在讲天国里在地上的变化。这里就讲到进出天国的事情。在马太福音19章30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第20章第1节，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家主应该是指着上帝，他清晨6点钟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他的葡萄园是他的教会吗？雇是什么意思？我们进到神的教会里是被雇去的吗？我想重点不在雇子，重点也不在那个薪水，重点在我要给你多少就是多少，这是我的，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好，不过这应该跟当时的风俗是有关系的，就是这是收成的时候，要很快的在最恰当的时候收。那么所以通常就是最后一天甚至最后一个钟头，能够雇多少人就雇多少人，把它踩得干干净净的。他是清早起来今天就来收这个葡萄。工人在那里跟他讲定了1天1钱银子。第3节，约在4出，刚才是6点钟，现在是9点钟。约在4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第一批跟第二批有一点不一样，第一批讲定了1天1钱银子，第二批没有讲工资，只有讲当给的我会给。但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雇主和雇工讲定了，第二批进去了。约在5正和生珠又出去，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不要多雇人，这花钱花在刀口上，但是更不能少雇人。你看到现在还有收成的情形是怎么样，今天太阳下山以前都要收干净，就继续出去看，再雇一些人，就是精打细算。5正中午12点，生出下午3点出去，也是这样行。到最后第6节，下午5点钟，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雇主说，你们也进去，进到葡萄园。到了晚上，应该就是6点以后了，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下午5点钟进来的只做了1个钟头的工，发给他的工钱是12个钟头的工钱。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清晨6点钟进到葡萄园的这些人，应该是最忠心、最良善、付出最多、最上进。你到教会，你大概会发现一件事，我想这个大概普遍教会都是这样。你越晚来，你越后来，你越不信耶稣，我们对你越好。反正6点钟进去的人，工作最辛苦。你一旦受洗加入同工，就没有温暖的脸色了，你就要开始付出了，学清晨进去的那些人一样很辛苦的工作了。这些人的心态，我们的心态，我姑且就这样说，我们这些清早6点就进到主的教会里服侍的人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进去看到 别人晚进来晚服侍，不懂教会的规则，不摆上，我们的看法想法是怎么样？我六点钟出来工作，你应该给我的是十二倍。圣经上讲十一节，他们得了，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就埋怨家主，有道理。如果家主没有把当给的给这些人，他们埋怨有道理。他们不是没有得到，他们得到了就埋怨。请你想一想你自己。但他们埋怨的很有道理啊。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五点钟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各位，有一个观念是政治哲学一直在讨论的，是基督教也在讨论的，那观念就是义，正义。哈佛大学有一个哲学教授 John Rawls 写了一本书 A Theory of Justice， 正义论。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平？跟我们基督教有关的，我们是做了什么事算是正义的事，做了多少正义的事可以变称为一个义人。基督教的答案，根据保罗传统的讲法，我们是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而不是by你的工作。这很奇妙，我觉得在这里有，不过我们先不讲这些。你不义，你这个老板不义，我们做了十二个钟头，人家做了一个钟头，你竟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不公平，这不义，不公平。 It's not fair。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是代表来跟他 讨价还价的，家主可能是上帝，对一个对他不满的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哎，你有什么事情不满意？我们的合约写的是什么？我有亏待你吗？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没话讲。我有违约吗？我有虐待你吗？我有做哪件事是违反了我们原来的约定？没有，拿你的走。哇，讲的话很凶啊，拿你的走，不要在这里抗议。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的，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已经跟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话非常接近了。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教义，也是很多基督徒很多非基督徒很难接受的教义。霸道，从一个角度来讲，你的东西你也不一定能随你自己的意思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 person 能说我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连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你发现圣子对圣父的顺服，圣灵对圣父圣子的顺服。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一定要弄清楚，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样有能力，同样受敬拜，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也没有哪两个加起来比哪一个更大。但是在拯救人的这件事上，英文叫做 salvation history，在这件事上， 甚至表现出一种极大的谦卑和顺服。神学家说，可能是要提醒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如果圣子跟圣父是同等的，他尚且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有说降卑的要升为高，在前的要在后，没有比圣子更清楚的，这一点我们华人教会也通常不太会去想，我们不太会想到圣子人性的高深，而罗马书、腓立比书都有这样讲，他降到最卑，他的最卑是从天上的荣华的宝座来。各位，耶稣从零岁到三十岁，他是上帝的儿子，哎，怎么这段时间没有人来三顾茅庐？他早就应该可以出师了。所以有很多伪经四经讲到耶稣在小孩子的时候就撒豆成兵，呼风唤雨，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可他没有，他隐藏了三十年。顺服天父，天父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这个世界只有圣父、圣子、圣灵能够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请各位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主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任意妄为的，我们的主做的每一件事都最合情合理。圣经用这种突出的字眼讲，只是告诉我们他有绝对的权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想什么叫公平。这个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就讨论，我刚刚讲过什么是 justice， 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我们会说一句话，对不对？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所谓公平是起跑线每个人是一样的，这个叫公平。我们不会说终点线每个人是一样，这叫公平，那就不好了。但是我们也再问一句话吧，有大家一样的起跑线吗？你的起跑线跟我的起跑线一样吗？你的 IQ 跟我的 IQ 一样吗？你的家里的环境跟我家里的环境一样吗？什么是公平？我不觉得我们在人间可以找到答案。Rose 的书后来很多人批判他，我觉得这些理论都是人间的理论，有 inherited defective， 有本质上的遗憾，讲不全。当我们考虑事情公平不公平，人有没有得到当得的，有没有做当做的，你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你还谈什么公平？好，你需要认识这一点。家族说这是我愿意的，我要给谁就给谁，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各位，他最后问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不是也很伤我们的心？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我有没有给你刚当给的工资？有。我有没有扣，有没有短你的工资？没有。所以你不要生气。你为什么生气？我生气就是因为你对别人太好了，这是很火大的事情。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也是很幽默的一句话，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各位，你可以站在家主那边讲话，你可以站在最后进去的人那边讲话，你可以站在清早进去的讲话，但是耶稣讲的话一跳又跳到一个结论了，从因为天国好像的那一句回到这一句，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天国始终在强调一件事情，神的国度里要进去的人要谦卑。 所以就像小孩子一样，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并不是说天国的人每个人都是光屁股的那小宝宝，不是。耶稣有讲了，我们要谦卑像这小子里的一个，我们要能够像小孩子这样承认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是有很多的能力，但是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实在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不公平的事，许多的无神论讲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这么多，这是上帝不存在的最好证明。就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世界太荒谬了，如果有一位上帝，有一位慈爱全能公正的上帝，不可能把世界管成这个样子。我的看法刚好相反，这个世界非常多不公不义的事，我们懂，我们经验过，越是看到这个世界不公义，我们愤怒，我们遗憾，我们难过，我越强烈的感觉有上帝，有位公义的上帝，有位公义的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造你我包括我们这些已经堕落的罪人身上的时候，他仍然把那正义的观念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在不义的世界我们仍然有正义的观念。你有正义的观念，你有对错的观念，在不义不对不正确的世界里，你有这个观念，更显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如果不回到他那里，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不过我们先不要讲那么深，我们先看看能不能平息你的愤怒。我在葡萄园里工作了12个小时，劳苦受热，我服侍了这么多，别人闲站了那么久，他只做了1个钟头，而且5点钟进去，已经没有很大的太阳了，他为什么要跟我一样？我好倒霉啊。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不一定是要在教会里，家里、社会上，非基督的地方也是一样。我发现很多时候，有些人生气，在家里生气，在教会里生气，在公司里生气的人，实在是好人。他做得多，他做的真是比别人多，做的比别人好，还得不到赏识或受到排挤。各位，您在家里是不是一个付出最多的人？在家里是不是大家还没起来你就起来了？家里是不是大家都睡了你还没有睡？家里是不是你在那里支撑着这个家，付出摆上都最多，而你得到的称赞、赞赏、金钱的报酬没有最多？那你心里不平是很正常的。公司里也有这个情形，你做得很好，但是被嫉妒、被排挤。大卫就是这样，他做得再好，他做得越好，他越危险，老板是要杀掉他，老板又不让他走，又不让他做得好，又不让他做得不好。各位，圣经里面有太多神的儿女走投无路的事情，神常常把我们逼在一个角落，我们没办法。大卫在扫罗底下是这样，他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就投奔非利士人，要不然他没地方可以去。约瑟也是，你以为你工作辛苦艰难，很难克服困难，圣经这种书是不讲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我才不管那些。不，圣经才真食人间烟火，圣经才真把人的困难讲出来。约瑟正直善良，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你以为正直善良照着神的旨意做就一帆风顺吗？没有，他越正直越善良他越痛苦，因为他越正直越善良，波提法妻子越要引诱他，他越拒绝波提法妻子的引诱，波提法妻子越强烈的引诱他。我小的时候不懂事，我就在想， 这还不容易解决，去跟波提法讲嘛，哎，你老婆勾引我。哦，现在知道不能讲，你哪根葱啊，我老婆会勾引你。可能波提法早知道这个事情，或早知道他太太水性杨花，约瑟没有办法，他不能辞职，波提法要他在那里，他不能告发，他不能检举，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躲，就是逃。圣经讲他那次终于逃不掉的时候，圣经是讲他进到家里来办事，一定有事要办，他不能不去。哎，奇怪，有的时候神不给义人通达的道路，倒是给恶人通达的道路。神有的时候把你逼到一个墙角，你不知道怎么办。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诗，耶和华，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如果弟兄姐妹，你真的是这样，你不是自怜，你真的是为义受逼迫，我只能用耶稣的话再跟你讲了。你的福气是大的，你说我不稀罕，我不稀罕我将来的福气大，我要现在就快乐一点，你现在就是幸福的。各位，一个人游手好闲在葡萄园外浪费了一天的时间，他赚到了吗？一个人早上六点钟就到一个地方辛勤的工作，劳苦受热，他损失了吗？你不觉得那个早上六点钟就进去的人比黄昏五点钟进去的人要幸福十二倍吗？各位，你有一种想法是，哎呀，十字架，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强盗真是有福啊，不知道喝了多少酒，赌了多少博，做了多少恶事，享受了多少最终之乐，哎，我都没有。你到天上碰到了那个强盗，你会说，强盗哥，我好羡慕你啊，你做了这么多坏事，享受了这么多最终之乐，你还到天上来了，两方面的福气都享受了。你会这样吗？你会这样想，你就应该上不了天堂了。各位，你到天上，如果你能去的话，你碰到那个强盗，你应该跟他讲，强盗兄，哎呀，真是感谢主，在天上能看到你，我们的主真是慈悲怜悯，你做了这么多坏事，还是在最后悔改了，神拯救了你。可是很重要，强盗兄，你实在没有我幸福，你没有像我一样那么早就信主，那么早就进葡萄园，你没有参加过短宣队吧，你没有办过夏令营吧，你没有办过退休会吧，你没有在退休会的时候大家都睡觉的时候你还不能睡觉，你还要被人家念念念念念，这个没预备好，那个没预备好，你没有受过委屈吧，你没有因为服侍太多被老公被老婆骂吧，你都没有。强盗兄，我有，我跟我的弟兄姐妹，我跟上帝的儿女一起从早上六点钟就受热劳苦，你没有这个福气，你永远也没有了。你昨天写过这个诗，我们将来到天上是永远的福了，好的无比，但是你到天上再没有十字架可以背了，你在今生在现在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是唯一的机会。我没有说社会，我没有说教会要尽量的不公平，多多虐待这些圣徒，让他们更神圣，不是这个意思。我乃是说，这里家主没有讲，而工人应该学会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上帝有权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你不要去猜上帝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的，隐秘的事永远属于神，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明显的事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我们要照上帝的律法做，我们要信上帝的福音，那就好了。你能听，你能接受，你愿意接受，那就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我们希望社会制度更公平，教会更公平，我们希望不要有这么多不义不公的事，但是在神的旨意下发生了。愿我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哭，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讲，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像约伯一样跟他 argue， 都可以。我们的神很公平，但是求主让我们相信他，他有绝对的权柄，他不会做错。有这样的心，看到这样的事，主，你有绝对的权柄，唯愿你的旨意成全。有这样心的人，就是在前的。当什么时候对神不满，在前的就在后了。但是这是一个灵活变化的东西，不是一次就锁定的。你在前的可以在后，你在后了，悔改了，你又可以在前。我们不是为了在前而悔改，我们不是为了上天堂而信耶稣，我们信耶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真理，圣灵让我们看到那是真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受委屈是一定会有的，我们也希望减少这些委屈，减少任何的不公不义的事，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越来越强烈的信念，凭你一心，你做的不会错。我们感谢主，不要做那个工作了十二个钟头受苦受热，最后听到一句话，走吧，拿起你的东西走吧，在内的不要在外。另外一个愤怒的好人，我自己觉得圣经里有三个愤怒的好人。第一个就是这里的那个六点钟进去工作的人，第二个就是约拿，第三个就是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哥哥。通常我们在讲浪子哥哥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耶稣讲的比喻。三个比喻都跟一个字有关， lost。 lost 我不知道怎么翻最对， lost 可以翻失去，掉掉，我的 key 掉了， lost， 我的钱掉了， lost，可以翻成掉，可以翻成失。 lost 也可以翻成迷， I'm lost， 不是我掉掉了，是我迷路了。耶稣在讲说，有一只羊 lost， 有一个钱 lost， 他没有讲一个 son lost， 但实在是一个 son lost。 我们中文是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然后不是诗人的比喻，是浪子的比喻，其实是诗人，他的东西失去了，他的儿子失去了。于是我们都讲这个故事，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需要注意到，这个失去的浪子后来回来了，又是有相同有不同的地方，都是失。失羊的比喻强调的是主为失去的那只羊所付上的比为那些不失去的羊付上的更多。耶稣用了一个很荒唐的说法，说他发现他有一只羊 lost， 他就把其他的99只撇在旷野。耶稣 deliberately 说了很 stupid 的话，但是也是 deliberately 刻意的要强调他对他的羊 失去的羊有更大的关心，这个我想你们应该能够懂。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家乖乖的，一个在家有一天一个在外面有一天失踪了，可能是去吃喝嫖赌了，你可能就很多时候对那个乖乖牌的儿子你不会花很多时间，因为他就在你身边，他循规蹈矩，不是你不爱他，而是他不叫你操心，而那个失去的你特别操心。你需要认识一件事，失去的不在主里面的，上帝非常的花力气要把它找回来。第二个比喻，失钱的比喻重点在哪里？失钱的比喻重点在，其实钱和羊都有类似的情形，但钱是更明显。失去的 lost 的钱无论如何回不到主人那里去，钱不会在那个沙发缝里说主人我在这里，他连这个本领都不行，都没有，他也不会滚回钱包。奥古斯丁说得很好，除非主人来找他，从缝里把他捡起来，你永远回不到父家去。这是第二个比喻的重点。第三个比喻，请你注意，父亲没有去找浪子，像牧人去找羊，像那个女人去找那个钱，父亲没有去找浪子。那么浪子怎么回来的？建立在前面的两个基础上，建立在上帝的感动，上帝的寻找，那是你看不到的。我们当中任何人任何时候愿意归向上帝，不是你拣选上帝，是神拣选你，你才能拣选他。他回去了很高兴，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另外一个儿子，他们就吃喝快乐。在路加福音15章24节，好像这故事要结束了，很美的一个结束，他们就快乐起来。没有想到我们主耶稣真会讲故事，他们快乐起来，底下就不快乐了。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这个大儿子后来跟爸爸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是一个忠心的员工，他是一个忠心的儿子，他是一个善良做事的儿子。好像这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在讲浪子比喻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在骂哥哥的。包括林布兰的名画，把哥哥描述成一个非常自大的法利赛人。我要替这个哥哥伸冤一下。这个哥哥对爸爸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没有违背你一件命令。那一天的情形正是跟葡萄园的类似，他工作到吃晚饭才回家，他从来没有回家的时候听到音乐过，他从来没有回家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多的牛羊摆在桌上，他从来没有回家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快乐，爸爸从来没有因为他做得好给他任何的奖赏。我觉得耶稣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在提醒我们当中善良、正直、诚实、努力侍奉上帝的人，你的善良、诚实、正直在今生能得到的不一定很多。不过那天实在太奇怪了，怎么这么多作业的声音，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着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发脾气了，他父亲就出来劝他。这个大儿子忍无可忍，几十年的愤怒爆发了，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讲他弟弟的名字，他没有讲我弟弟，你的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为他宰了肥牛犊。各位那些骂 浪子哥哥的人，我希望你想一想，如果你在公司里，如果你在学校里，你一切都是杰出的，表现最优秀的，从来不给你评好一点的分数， 那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人每次都给他开 party 宰肥牛犊，你觉得公平吗？我觉得浪子的哥哥讲到这里讲不下去了。大家批评这个浪子哥哥的人大概都常常忽略了，在这个故事里面父亲只说，儿啊，是对哥哥讲，儿啊，四郎探母里面最动人的是叫娘，娘啊，这个儿啊也很动人，儿啊，我为什么这么快乐？因为我失去的被找回来了，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我没有找你，没有花力气找你，因为我们共同享受最大的快乐，我有你，你有我。但是我们没有你走失的弟弟，他回来了。各位，你知道我们的上帝对属他的东西是多么认真吗？他的东西掉了一块钱，他会仔细把它找出来，他的羊走失了一只，他会仔细的把它寻回来，他的人赎他的被他造的，他怎么样要把他救回来。你如果有宝贵的东西失去了，你就知道当那宝贵的东西重新回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你是快乐的。浪子的比喻在告诉我们，属神的东西应当回到神那里，我们的神是快乐的。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你的儿女能看到，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中是多么叫你欢喜快乐的事。求主让我们也因为你欢喜快乐，我们的心也欢喜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